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以跟随你自己圣灵所做的。主，我们盼望你的圣灵今天仍在我们中间，如此的带领我们。主，因为我们本不是靠血气而行，乃是我们靠你的圣灵而行，这是你自己教会的标记。愿你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不能磨灭的记号，愿你今天借着你的道来造就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自己合你心意的教会。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基督教会的起源问题一直是教会历史研究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平常我们所理解的就说，哎，教会不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然后他向门徒显现，圣灵降临之后，门徒生命改变，然后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了世界各地，教会就被建立了，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吗？那是不是这样呢？那当然，大体确实是这样的，但历史研究呢，它会更加细致，比如说他们会问，那究竟教会是怎样的从耶路撒冷传到世界各地的呢？那它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一个事情，还是是比较随机啊，比较 accidental 的一件事情呢？那大体来讲，其实教会历史学者在研究教会的扩展的时候有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叫做一中心假说，第二个假说叫做多中心假说。那所谓的一中心假说，大家看图里面，它就是在讲其实教会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之后在各处传福音建立教会，而且整个过程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跟耶路撒冷教会有联系的在进行。所以至始至终，各处的教会都是起源于一个中心，这是所谓的一中心起源假说。所谓的多中心起源说呢，就是在讲教会虽然它起源于耶路撒冷，但后来基督徒分散在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由耶路撒冷教会所组织的。所以在耶路撒冷之外，就有些教会其实是它是成立了之后是独立存在了一段时间，或短或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它再跟耶路撒冷教会和其他的教会联系上，彼此确认认性，说我们彼此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问题来了，你觉得哪一个说法更加有道理，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我们如何去理解使徒行传八章第一节和第四节的这两节经文。那这两节经文里面这么说，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什么叫做从这日起，从哪日开始，从斯提凡殉道那日开始，耶路撒冷的门徒就因为遭受逼迫而什么分散了。那么问题就在于，在分散这段时间，教会是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组织训练培训，让他们传道建立教会呢，还是说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他们自己分散到各处自行的传道和建立教会？那作者路加并没有交代。我也看过一些主内或者是非主内的基督教历史研究，两边都承认，就是说我们目前手上并没有足够的资料精确的去还原整个的过程。那不过有意思的一点是，无论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历史学者，他们都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一世纪整个教会的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是前无古人的，是一个在 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个社会现象啊。而在研究这个社会现象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定量研究啊，学者他很容易把教会的增长简化为一个线性的一个数学模型。但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它的关注点并非是什么社会学因素或者是哪种数学模型它能够解释教会的增长。圣经更加不会把教会的增长描述为一个简单的线性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圣经关注的是什么呢？圣经所关注的是耶稣的门徒究竟经历了哪些改变，哪些转变，而这些转变它究竟怎么配合上了圣灵的工作，从而使得教会发展和增长。这是两种思维的不一样。所以在整本《使徒行传》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呢，其实这个关注点就是圣经所关注的那个门徒转变的那个关注点，起源于一次殉道的事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位执事叫做斯提凡，他被犹太人的公会定罪用石头打死的这件事情，他是从这里作为一个转变的开始点。那按人的常情来说，就是按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事情的常理来说，斯提凡殉道事件它应该是教会发展的一个 barrier， 它不是一个 booster， 就它应该是一个障碍，它不应该是一个利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明天去国内传福音啊，然后突然人间就蒸发了，然后过了一周之后，修传道跟你说，来吧，我们继续去传福音，你去不去？事实上，其实我们确实看到斯提凡殉道这件事情给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带来不少创伤后遗症。那有哪些呢？那我们看到首先在八章一节里面，这里这么记载，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了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那圣经没有交代说这些门徒他们究竟是因为害怕逼迫，还是因为担心使徒们因为教会势力太大而遭遇生命危险而选择分散。但从结果来说，耶路撒冷教会的规模是被分散的，就它是从一个人数四位数的一个 mega church， 一个超大型教会，而变成了一个 regular size church， 而变成一个就是规模小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啊，就它就不能够依靠一种人多势众去应对啊当时候的一种时代的挑战。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上周汤牧师其实在给我们分享扫罗他的一个信主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信主之后就上去耶路撒冷去跟那些使徒去打交道啊，去跟他们去讲他的信仰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扫罗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想与门徒结交，但这些门徒呢，他们却什么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那这里是耶路撒冷教会他的第二个创伤后遗症，就是他面对一个从前逼迫教会的弟兄信主之后他们都很害怕他万一扫罗是犹太人派来的大外宣怎么办所以他们害怕的背后其实是他们有很大的一个自保的一个心态在里头，而这种自保的这种心理很可能是斯提凡殉道之后的创伤后遗症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叫做谁巴拿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巴拿巴这个人他的信主很有意思 他不仅是把自己的财产全都卖掉放在使徒的脚前，而是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舍弃的一个大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耶路撒冷的门徒都这么豁得出去，很有意思。第二点，创伤后遗症。还有一点呢，是要看到稍微往后的经文，就要看到第十一章里面的经文。那十一章里面的经文里面，彼得他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了，他亲眼见到了圣灵降在了哥尼流一家人，并且在里面的那些外邦人的身上，那他就很高兴了。那他回去耶路撒冷之后，就告诉那些弟兄们说，哇，你看圣灵都降临在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信徒上面呢。但那些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他听说了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然后彼得上去耶路撒冷告诉他们之后，有一部分的门徒叫做什么，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跟他争辩，就跟他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呢？什么意思？耶路撒冷里面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其实他们目光的焦点根本不在圣灵做了什么工作，圣灵怎么使用彼得让外邦人蒙恩信主，圣灵怎么在这样的一种福音的传扬里面让大家都喜乐，就他们的焦点根本都不在圣灵上，他们的焦点在自己的传统理念之上。就说为什么彼得违反了我们传统，为什么彼得要去外邦人的家里，为什么彼得还要跟他们吃饭，万一他不洁净了，还被洗脑了，怎么办呢，等等，甚至还为此跟彼得去争辩。那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那我的理解，我的解读是，他们心中仍然有斯提凡殉道而来的创伤后遗症，以至于他们就是即使是成为了基督徒，但他还保存的一些犹太人的传统，为了犹太人对他们没那么反感，从而减少再次受逼迫的可能性。那而且大家要留意这段经文的一点，就是这里路加虽然还称呼这些犹太人叫做奉割礼的门徒，那路加承认他们是门徒，虽然他们是奉割礼，那他们的信仰是没问题的，他们是门徒来的。但当保罗到了加拉太书里面，后面你看到保罗书信，保罗到加拉太书里面就已经发现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更极端的异端思想，是不奉割礼就不能得救，那就已经不是门徒，保罗已经把它叫做异端哈。所以当某一种传统观念被推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它的后果是可以很严重的，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我今天就不举例去讲了。那不过我们感谢神的一点就是说，圣灵他并没有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在这种创伤后遗症里面裹足不前，而反倒圣灵其实是在使用这件事情来使教会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在第八章到十一章，就使徒行传第八章到十一章里面，其实可以浓缩到一个动词上面去讲这种转变。这个动词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diakomai。这希腊文的动词其实它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是一个介词叫做 dia， 叫做贯穿或者叫做遍及的这么的一个就是介词。那第二部分它是一个动词叫 ekomai， 这个动词叫做走或者是去这么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动词它在八到十一章里面它会被翻译成好几个意思，有些翻译成叫做分散，有些叫四散，有些叫做周游四方，有些叫做走遍了什么什么地方，等等等等的翻译。所以我们刚才上帝兄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这个动词 叫翻译叫做什么？叫做周流四方啊，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那不过这个词它并非没有计划的到处乱走的意思。那彼得周流四方，它是有计划的，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讲。所以我把今天叫做彼得流浪记啊，其实只是因为听起来比较酷啊。实际上彼得不是在流浪啊，彼得是有计划的，是在走访一些地方啊。那下面我想带大家去理解一下这个动词是如何承载了当时候圣灵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种转变的工作。那我总结了一下，在八到十一章里面，这个动词它一共会有三重的含义。那第一重含义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动词是用来描述使徒他们传福音的踪迹。那比如说在斯提凡殉道之后，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四散啊，八章四节里面他就讲什么，他讲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那往各处就是这个动词，刚才我讲这个希腊文动词。而因为这些四散的门徒到处建立教会，所以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了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之后，他们就什么呢，他们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那所以大家看到彼得周流四方是教会有计划的差派他们去的哈，非常有意思啊。然后是我们发现哈，这些四散的门徒的行踪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去到的一些地方是外邦人的比例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犹太人越来越少，外邦人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会在今天经文里面先看到彼得去了两个地方，他先去到了一个叫做吕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离耶路撒冷不远。然后呢他去到一个叫做约帕的地方，那约帕那个地方的外邦人比例其实是比吕大这个地方高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记载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四散的门徒他们走到了什么地方呢，腓尼基、居比路、安提亚等等等等啊，甚至就是他们有些人他去了安提亚之后也向那些说希腊话的人传讲主耶稣，信主的人就很多了。那所以这些地方啊已经是出了当时候所谓罗马的犹大省，犹太人是非常稀少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些门徒他走到各处去传福音啊，不是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面传福音，而是走到了外邦人越来越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这正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的话，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所以跟随圣灵的一个传福音一定是一个越来越深入异文化的传福音。那我自己很感谢主，因为我自己从信主到侍奉的过程里面，我至少有四位宣教士是对我有很深的带领和影响的。那他们全部都不是中国人，但他们至少付出了十多年的时间，他们拖家带口的在中国宣教。那其中有一位带领，就是我跟刘爽在上海结婚婚礼的时候，他专门从北京飞到上海来为我祷告。我事先是一点都不知道的，所以他出现在我面前那一刻啊，我眼泪我都快掉下来了啊。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北京都快两年了，除了几个很亲密的朋友之外，我其实没有盼望说有弟兄姐妹大老远的就从北京过去上海参加我的婚礼。但他就真的来了，他就真的来了。所以那一刻我就很深刻的感受到，哇，他的侍奉其实不是仅仅在给我传递一些 message， 而是真的活在 我们的生命之中的这样的一位宣教士。所以后来我在维珍学院还是神学生学习的时候，而有一次我去上一门课，是在讲第三世界的教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课程啊，教授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教会历史学家 Mark Noh 啊，他在讲他对于中国教会历史的研究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在课堂问答环节里面跟他有些交流，然后我就跟他讲 May I speak to us of some missionary stories that I experienced in China？我跟他讲，就我能不能跟你讲讲我自己在中国经历的一些关于宣教士的故事啊？因为我发现什么？因为我发现在他的课件里面，他讲到文革之后一些宣教士来中国的时间啊，我发现我所知道的时间啊，比他课件里面稍微早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他听完之后啊，他就说一句话，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对全班说，他不是对我说，他对全班说，他说 See, a local expert is better than a foreign scholar 啊，他就说啊，一个本地的专家要比一个外国的学者要更好，非常谦卑啊，非常有学者风范的一句话。其实我并不是什么 expert 啊，我不是任何的专家，我只是很蒙恩，我是真的见到了那些跟随圣灵工作的宣教士是如何周游四方深入到一个异文化里面去传福音。因为这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所以当那些四散的门徒他们和彼得跟随圣灵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斯提凡的迫害使得门徒四散，使得教会四散，反倒成为了福音传遍撒玛利亚各个地区的一个助力。他们就体会到了圣灵的工作的喜乐，才能够渐渐的去 overcome 斯提凡殉道带给他们的创伤啊。这是这个动词的第一层含义。那这个动词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八到十一章里面，这个动词也描述门徒们他们对耶稣的效法。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先跳过第九章的经文，我们去到第十章里面啊，看彼得他在哥尼流家里讲到的时候，他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就是耶稣，耶稣周游四方啊，又是这个动词，就是 diakomai。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啊，大家能看出来，这里彼得讲什么？这彼得所讲的就是真正在我们中间周游四方的是谁？是主耶稣自己，他是带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来到我们中间医治困苦的人的这么一位神。而且耶稣的周游四方，就是耶稣的 diakomai， 他不仅是穿越了一个地理的界限，他是什么？他是道成肉身，穿越了神与人之间的隔阂，来把神的恩典和爱给我们。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反思我们信仰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简化因信称义的这句教义的含义，就是我们总觉得神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最后的得救，中间省略一万字。那神的恩典其实并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得救上天堂的承诺，而不是给我们一个 coupon 一个 ticket 告诉你罪得赦免了就可以。耶稣的恩典是怎么样？他是亲自来到我们中间，经历我们所经历，感受我们所感受，怜悯我们不能怜悯，医治我们不能医治。所以他的恩典是一个掏心窝的一个恩典，他不仅是一个头脑的一条命题。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行了两个神迹， 一个是医治了瘫痪了八年的以尼亚，第二个是很著名的复活了多加，两个大神迹。那我想大家千万不要只看到这两个神迹的结果那么简单，关键还有整个过程的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你要看到彼得与他们什么一同居住，彼得听到了那些寡妇的哭声，彼得见到了多加怎么帮助那些寡妇给他们做衣裳，彼得还跪下为他们祷告。这就是彼得周游四方所做的事情，因为耶稣也这么做。所以当周游四方这个词来描述使徒的踪迹的时候，其实是在描述他们对耶稣的具体的一个效法啊，这是这个动词在这几章里面的第二层很有意思的含义。第三层含义，那其实 diakomai 就是走出去周游四方这个动作，其实也代表了门徒胜过斯提法殉道所带给他们的创伤。那刚才我们其实讲过，就是斯提法殉道确实给耶路撒冷教会带来不少恐惧，会让他们惧怕，变得保守，裹足不前等等。但我们也看到圣灵带领一些门徒他走出这些恐惧感，与圣灵同行。那除了我们经常所讲的保罗、彼得、腓力这几个门徒之外，其实八到十一章这个大结构里面有一位很重要的门徒叫做谁？叫巴拿巴。那这位门徒很有意思，他的侍奉是非常有意思。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六节里面对巴拿巴有这么的一段描述。那这一段里面讲到那些很多门徒四散之后去了就是居比路、安提阿，还有就是说等等的这样一些地方传福音。然后呢主就与他们同在，然后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之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把巴拿巴给打发去看了。然后巴拿巴做了什么呢？巴拿巴他走到了安提阿为止。那这里这个动词又是刚才所讲的这个动词 diakomai， 走到了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了神所赐的恩啊，就欢喜，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后面对巴拿巴有一段评述，叫什么？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领了很多人归主。然后他又去什么？又去大树找了扫罗，那时候扫罗已经躺平完毕，应该出来了，他找到扫罗之后就把他带到了安提阿。他们有一年的功夫在那里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很多人，门徒称为安提阿是从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我们刚才看到巴拿巴的行动很简单，他首先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走嘛 ，the echo 嘛，就是一直走，走到安提阿为止。那我们发现巴拿巴这个人的个性很有意思，他不是那种个性风风火火的人，但他情绪极为稳定，他内心没有恐惧。所以在扫罗信主之后最先接待的是他，而在耶路撒冷教会听说很多外邦人，很多说希腊话的人信主之后，他又是那个首先走出去去到外邦信徒中间劝勉他们的人。结果呢他就在安提阿看到了圣灵的工作，蛮有喜乐，而这又继续鼓励他，所以后来他又去找到了扫罗，然后但扫罗后来就改名叫保罗了哈。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安提阿教会聚会，带领那些外邦人，一起来造就他们。所以其实巴拿巴的走出去，他的这个 diakomai 这个走出去是一种信心的一种突破，就是在耶路撒冷还有不少人因为惧怕犹太人再次逼迫 而拒绝跟外邦信徒打交道的时候，他就已经跟这些外邦的信徒一同聚会，一同居住。这让我想起我们前任牧者子刚牧师，他在离开温哥华，他去到香港服侍之前的一次讲道，他就是用自己的话来去讲说，其实去到香港对于他来说是文化语言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一个事情，但他说他有一句经文是一直在他心里面感动他的，那经文就是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所以巴拿巴无疑也是这样的一位在爱里没有恐惧，在基督里把自己看作是已死的人。所以他的这个走出去的动作其实胜过了斯提凡殉道所给教会的创伤后遗症，而且他接待保罗跟他一起建立安提阿教会。那他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下一个大部分是讲谁啊？讲的就是保罗的宣教旅程。而保罗宣教旅程是哪个教会差派出去的？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而并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出去。所以巴拿巴这个走出去这个动作，它使得安提阿教会成为了圣灵在之后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所在，很有意思。所以总结来讲，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殉道之后，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教会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创伤之中固步自封，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出现了历史上不可思议的增长的现象。路加在八到十一章里面向我们说明了圣灵他医治教会和门徒创伤的方式，集中就体现在 diakomai 这样的一个动词上面，正是这些门徒敢于周游四方，所以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体会了耶稣对这世界的爱，医治了他人的伤痛，甚至为教会下一阶段传福音做了积极的准备。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句话描述说，其实那时候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恩惠，人数就增多。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路加描述教会的平安是在动荡之中的平安，是在创伤之后依然跟随圣灵，从而得医治、得建立的一种动态的平安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因为其实在今天全球的教会都在承受一个疫情之后的创伤啊。美国它有一个调查研究机构叫做 Barna Group， 他们在调查之中发现在疫情期间北美的教会平均有 20% 的会众离开教会，有 38% 左右的牧者在考虑不再担当教会牧者。那这些数字大家听了可能不容易接受，但如果我们要去医治我们的伤口，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字对我们的提醒和里面所含的创伤的含义。全球的教会包括我们主恩堂在内都需要面对一个疫情之后创伤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每个教会面对的具体内容并不一样，但我们千万不要存一个侥幸的心理，就说哎呀，我们自己是很特别的，我们不需要这个过程。那不能逃避啊，逃避不仅可耻而且没有用啊。与逃避一样，自保也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有人觉得保守的信仰不会出错，教会保守才会稳妥， 但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混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理念的保守和行动的保守不是一个道理，信仰的真理和理念是应当保守的，因为圣经对我们说，我们要竭力持守耶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我们要持守的是十字架的道理，不能妥协。神学和理念应当保守，但这不等于我们在行动上保守而固步自封。我们不要忘记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那些割礼派的犹太门徒啊，他们因为不敢得罪犹太人，而在信仰传统上保守到了一定程度，最后成为了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异端。而在今天的经文之中，路加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当教会经历创伤之后，应当有所行动，应当跟随圣灵 The Echo Man 周游四方，走出去观看圣灵的作为，在与耶稣基督的灵的契合之中得到真正的安慰和真正的鼓励。那这不是一套理论，弟兄姐妹，其实你们可以彼此见证什么呢？你能想想在去年九月份的音乐布道会之中，当大家一起在这里唱诗和看到新朋友在我们中间那种投入的时候，你们心中有多少的喜乐和感动？而在今年就是三月份，我们学生团契在 UBC 的布道会的时候，当我们在众人面前分享自己的见证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充满你们心中，在你们中间啊？所以这并不是我在这里说有和没有的问题，是你们自己心里有答案，你们自己可以见证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们当时候能体会到安慰和喜乐呢？为什么你们心里面可以真正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呢？其实陈长老在去年十二月底的讲道已经跟我们分享得很明白，他分享什么？教会的喜乐的处方乃是在于什么？传福音。我十分的赞同，不过我稍微展开一下，就是教会喜乐的原因是在传福音之中体会到了圣灵的工作，不仅是圣灵在一些外部的工作里面有所成就，而是什么？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了安慰和医治。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差派了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啊，他们心里面很高兴，满怀喜乐的回来，他们就说，哇，主啊，奉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但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而要因为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而欢喜。所以耶稣所讲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只看圣灵外部的工作，而是看看当你们跟随圣灵的时候，神给你们同在的那种救恩的确据，那种对你们内在身份的肯定和安慰，远超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在疫情的创伤之后何去何从，在乎于你跟我的选择。愿神给我们智慧和勇气，我们选择 The Echo Man， 我们选择走出去跟随圣灵的带领，从而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的更新和医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当时的教会胜过了斯提凡殉道所给他们的创伤。主，我们相信你今天依然有能力能胜过疫情之后教会所承受的创伤。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有限。主，我们在地上我们仍然避免不了被仇敌所攻击，但主，我们被打倒了并不自绝望。主，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些创伤，但我们愿你来医治，愿你给我们对你顺服和勇气，跟随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不固步自封，能够真正的依靠你， 从而被你更新而医治，从而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